篇的话，啊，其实也不只是诗篇的话，整本圣经神的话可以来调理我们的心。事实上，我们也除了诗篇以外，有别的话，神也曾经借着那些话来开启了我们，而且来做工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引领我们悔改，而使我们被带进他的爱里。所以这个题目不一定很合适哈，但是因为我都是用诗篇里边的话，所以我这样讲，那只能讲说诗篇里边，借着诗篇，因为诗篇讲到神跟人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样子的事可以调理我们的心，应该这样讲哈。好，用心念诵诗篇对我们生命的成长何等宝贵。那为什么呢？因为诗篇里边有关于基督徒生命的启示，我们用心念，那圣灵会借着这些来开启我们。好，那关于基督的这个启示，诗篇22篇1到22节那么清楚的，那么 detail 的，那么很细节的，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有的，在大卫是西元前1000年的人，他为1000年后耶稣为我们舍命上十字架的事预言的那么清楚，就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哈。最有名的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圣经这本书跟一般书不一样，只有这一本书可以叫圣徒一遍又一遍的读，一遍又一遍的得更多的开启，更多的教育哈。那你想想看，1000多年前神把1000多年以后要发生的事，那个 picture 放在一个人的里面讲得这么仔细，这个可以印证这个话是出于神的哈。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引用很多诗篇，所以我不能全部都读，我就点到为止来读哈。在22篇里边，我里边的感受就是，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整个心境。他跟他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不是就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人家所说的话，对不对？那么早的时候就讲得这么清楚。那下面就是讲，好像他跟神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祷告心境哈。犬类围着我，就是那些罗马兵丁哈，还有呢那一些要陷害他的那些所谓近前的法利赛人哦，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因为他在那个地方很痛苦，很痛苦，在那边呼吸哈啊，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所以在他的心里发出，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生命原文是独一者，耶稣跟阿巴父是合为一的，脱离全类。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22篇22节，感谢主。1到21节都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22节成功了救赎。我要将你的名，就是神的名，传于我的弟兄。我们这些接受耶稣救恩的人都是耶稣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这个是从诗篇里边给我们看到的救主为我们舍命那一幕的那个启示。那关于基督徒，基督徒的生命会有一个光景，诗篇51篇讲得非常非常的宝贵哈。这个大卫原来是那么爱主，就是因为一次的不警醒，因为他有一段时间啊没有在一个警醒的里面睡觉，睡到日头平息了，这太不应该了哈。然后受诱惑，受试探，受诱惑，犯了大罪。他是一个王，那个时候那么大的王，他居然在黑暗中好几个月没有想过来，没有醒过来。神差派先知拿单先知去把他叫醒，用比喻跟他说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恶人就是你。那大卫王被叫醒了，世上的王可能就抓出去杀死了，对不对？施洗约翰不就是这样被关起来的，最后被砍头的，对不对？他不是，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贵为一个人所尊的大王，可是他在神面前悔改。好，我想我们来读这一段话好不好？这是一个真诚的悔改，不是在人面前的，是在神面前的。所以我说大卫给世上的人有很多贡献，他使徒行传13章那边讲说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这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他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他的这个诗篇不只服侍他那一世代的人，服侍我们以后这世代的人。当我们犯的罪，他犯了那么可怕的罪，借刀杀人，就是淫乱，然后又借刀杀人，犯了那么大的罪，可是他在神面前切切的悔改，神赦免他。这个告诉我们，我们告诉我们地上的愿意领受他救恩的基督徒，除非我们不肯悔改，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除非我们亵渎圣灵，除了这个之外，不论我们犯多大的罪，只要我们肯真心的悔改，在神面前神都会赦免。所以他这个诗篇51篇，大卫是按着神的心意服侍了他那一世代还有以后的世代的所有的蒙恩的罪人。我们来读这一篇诗好不好？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去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的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所以我们如果哪一次我们不幸不小心犯了一个错，好像我们不能原谅自己，你要从这一篇诗里边想到，再大的罪只要我肯切心的悔改，神会饶恕的。这一篇诗最宝贵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王，他把这个写下来交给灵长，他把他的这个交给灵长是来唱的，哦，他说第四节说，他说第三节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切切的向神，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我们一般人有一些人，他们好像人性的软弱，很会想遮掩自己的过错，甚至为自己的不如意，为自己的失败，会去找借口啊，因为这样讲，所以我这样，因为这样讲，啊，这个是比较不好的哈。那比较好一点的是，是我错了，我错了，可是好像没有像大卫这样，我错了，我得罪了，不仅得罪了人。大卫犯了这个罪，为什么他的国度几乎失掉，他的儿子可以追杀他？因为他的太太没有，他得罪的那个八十八，那个八十八可能是这个以莲的女儿，周师母不晓得，或者志刚，或者景深，你们知不知道？但是以莲的女儿，以莲是那个 Christopher 那个术士，有没有？那个军师的那个他的智囊哈，以前他那个人每一次给一个策略都是很有效的，可能是这个人的孙女。还有乌利亚是勇士啊，比大卫还义的勇士，国难当前他不会去想到去享受他自己私人的恩爱，好，想到他前面的军中的同袍都在那边征战，好，所以这件事是真的很得罪人，那他真的犯了太糟糕的错了，好，那他这样子对不起人，能够很由衷的感受他是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更讲到我是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神是更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所犯的错正式的来正视这件事，神怎么看这件事？神啊，我按着你的眼光所看的，我得罪你了，求你赦免我哈。那所以他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骂我是应该的，你是公义的，你以公义待我，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原罪，我们里面有一个罪性，没有一个人可夸的。很多时候你表现得很好，是因为神保守你，哦，当神试炼你的时候，说不定你就失败了，哦，所以感谢主。第六节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哦，这句话太宝贵太重要，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拿大聂说，耶路撒冷还能够有什么好的？啊，批评耶稣说，耶路撒冷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 那耶稣说这个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好，是诚实的。你知道世上是有一些诚实的人是心里没有诡诈，因为耶稣自己称赞那个拿但业嘛，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但是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说人性比
万
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保罗说在我的里面肉体里面没有良善，好，圣徒说救恩救治最深的堕落，那就是什么，在我们天然人的里面有一个罪性，如果神如果不保守我们，那会被挑动出来，那个就可能犯大罪。大卫以前不就是这样吗？他都得胜啊，好，等一下我们看他的祷告，他都得胜啊，好，当他警醒为神的荣耀，警醒为神征战的时候，他都是得胜的。可是当他一个不警醒，给仇敌留的地步了，他就失败得很惨哈。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是的确有一些人是向神心存诚实，或者一个翻译说向着神委身自己，委身于神的人，神要帮助这种人哈，是有这种人。但是如果我们什么时候平常都表现得很好，可是在什么时候我们不小心了，结果我们失败了，我们要内里诚实的说，神啊，过去你保守我，我都得胜都很好，可是现在我失败了，我的面子丢尽了。如果神有必要要他去表明他这个失败，他就不要遮掩。如果神没有要他去表明，他就不需要讲。好，所以这个就是内里诚实。好，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隐秘处在我们最新的里面，神让他让这样子内里诚实的人有得救的智慧。好，那这个是在诗篇里边关于人的生命的启示。那五章十一十二节，这个是这是很正向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呀，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这个也是基督徒生命神应许给他们的，这是一个启示哈。所以在诗篇里边呢，有关于基督的关于基督徒生命的启示哈，还有诗篇里边也有很多神的心意，比如说大卫说：“你向着我们所存的意念何等的多，何等的宝贵。”哈，那我们知道这些意念呢，甚至背诵许多神的意念呢，神的对我们的期待，如果照着去做，会如何呢？这个很重要。我记得我听荣教士做见证，他说有一些年轻人来，那就求问他一些生命的事，他就觉得奇怪，你们圣经都那么熟，都那么会背圣经，我们台湾有一个什么举荐有没有？就是说背经比赛。因为那个真理的宝剑嘛，哈，那就是说举荐谁知道啊，谁就背出来。他说：“哎呀，你们这么会读经，这么会背圣经，这么熟悉，为什么不去照着做呢？” 我们读诗篇，我们读的很多宝贵的话，我们读其他圣经很多宝贵的话，神就向我们明白，这个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我们不去照着做呢？哈，所以好像很多对神的认识就是在脑袋里，是个知识，而没有化作我们里面的灵粮来鼓励我们去遵行。哈，那比如说诗篇三十四篇，他讲到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应当敬畏他，应敬畏他的一无所缺。敬畏神就会起来顺服神，对不对？好，但少壮失职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然后他就讲到说，众弟子啊，你们来听我的话，我要把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下面这个就是耶和华的道，十二节到到十五节，哈，我们一起读。
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那敬畏耶和华的道，就是他刚刚讲的。那我们都听了，但如果我们照着去做，我们就会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如果照着去做，我们真的会蒙福。真的，我看到，我感谢主，我当传道人，所以我知道很多人的见证，哈，感谢主。所以诗篇里面有很多得胜之方，我们如果知道了，我们照着去做，哈，好。诗篇是学习祷告的范本，人生难免患难，与其去向人诉苦，我们经过困苦不如意的事，我们会去向人诉苦啊，或者喊冤啊，那为什么不向神说呢？诗篇就是祷告，就是诗人碰到困境的时候，他向神说，他跟神在那边互动，在那边交流，从神得到鼓励，得到安慰，得到扶持，好。那比如说，好，还有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跟我们讲说，好，不要怎么样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这么做，结果会怎么样怎么样？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哈。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这个诗篇第一篇讲得这么清楚，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的心不要跟着恶人去那个，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亵慢人就是心骄气傲的人，不跟他们同伙同坐一起，好，我们反倒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因为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会帮助我们不得罪他。如果我们去遵行，我们更可以因着这样蒙福，哈。所以他呢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个按时候结果子，有生命的美果，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信实恩慈，哈，节制，哈。叶子也不枯干，那叶子就是指，人家说，一病， 叶子可以医病，生命树的果子那个叶子可以医病哈。凡所做的都顺利，听神的话是这样。可是如果是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样子的恶人不是这样，他的生命要像糠皮被风吹散。有一天审判临到的时候，他们在义人的会中就站立不住。好，诗篇第一篇就明明的跟我们讲这样哈。好，那神赐给我们三个得胜的兵器，英文都是 P 开头的 ，prayer 祷告
，praise
赞美
，proclaim
宣告 ，proclaim 哈 ，proclaim 都可以在诗篇中找到实例。所以为什么我说诗篇可以来帮助我们调理我们内在的生命哈？因为如果我们照着诗篇所讲的这样子的来学习祷告，来过祷告的生活，来赞美，来宣告哈。一半以上的诗篇，我们打开圣经看诗篇，有一半以上著名都是为大卫王所写的。而大卫王在乎神的荣耀，是为神征战的大能勇士。他得神称许说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我们信耶稣，耶稣的家谱，对不对？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我们跟耶稣有生命的连结，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今天句话跟我你我们那一首诗歌，我们相信我们是以信为本的，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如果我们像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那样的信从神，如果我们像我们的祖先大卫那样，我们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赞美的人，是一个宣告的人。借着这三方面，他成为一个得胜者。所以圣灵可以在他的年代，他活着的时候，他说圣灵借着我说话写诗。好，那好，我们看祷告。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因为有一些人就很感冒大卫犯了那个错哈，有很多人就跟押沙龙一起来叛变，那我们读一下的这几节好不好？耶和华
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要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应允我。
别人看到他的失败那么大，别人反了，可是他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他求告神，求神怜悯，神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他这个时候灰头土脸，羞辱，对不对？他怎么抬得起头来？神管教他，神赦免他，但是神管教他哈，那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祷告出来，不仅在心里边默念默祷，他用声音求告出来，神啊，求你赦免我，神啊，求你拯救我哈。诗篇第五篇，讲到他把神那个次序哈，他把神摆在前， 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他是这样跟神在交流的。求你顾念我的心思，意思是，你来调理。如果我的心思有不合宜的，你来帮我调一调哈。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我把我的心念陈述在你面前哈。求你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定要警醒。如果我们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我们早上可以蒙主怜悯，可以这样子的得胜，大概我们这一天可以成功一半。OK， 好，所以一方面我们跟神祷告，求神，我们的心灵跟神交流；一方面我们要警醒啊。十七篇一到五节，好，这个就是大卫得胜，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他得胜的这个祷告哈，他能够得胜，因为他常这样祷告哈。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耶和华，
求你听我的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做这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的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你看多么的得胜。我的心，你已经试验，你熬炼我，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这不简单啊，非常不简单。人的行为，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神嘴唇的言语，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圣灵膏抹神的话成为rhema，不是那个书面上的字句而已，不是一个意念而已，是好像活的话 living word。好像耶稣亲口对我们说，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好，四十篇一到八节，这一篇我曾
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
他就是活在神面前，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也许安静在神面前，给神机会对他的心说话，期待神来临到他。诗篇六十二篇有讲到这一篇，当他在困难在患难中，人想把他从尊位上拉下来，要把他推翻的时候，他心里会害怕。 所以他说我就等候耶和华，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是我的是我的拯救，是我的，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一方面他相信神能，可是里边还是有一点害怕，那他就来到神面前，然后他就跟神讲，他们这样，他们要把我击倒，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毁坏呢？讲这些话，然后接着他就说，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的来等候神，你不要多说话，你要听神。然后他就说，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当他这样子在神面前，让神来向他显明他的心意，来向神显出他的扶助的时候，他说，我必不动摇。接着他就说，我必不动摇，然后他就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然后最后他就向人发出，有你们敬畏神的人啊，你们应当常常向他倾心吐意。他就是这样跟神倾心吐意，因为他自己是这样子得到扶助，得到拯救的。好，他说第四节说，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事情，有一些人不明就里，他是按外貌来看待事情，会东说西说，这些我们都不要理。我们只要在意的是，神你怎么看我，神你要我怎么样来向你回应，或者神借着一些真明白神心意真爱我们的人给我们的劝勉，我们不需要随便去理会狂傲跟偏向虚假之辈的话。好，那四十篇也是有一个启示。大卫那个时候西元前1000年，他们还是有圣殿的祭祀的礼仪，对不对？他已经突破这种框架了。神借这个礼仪是要教育犹太百姓，一年又一年的经过这个礼仪，要让他们知道有罪就需要赎罪，赎罪就需要怎样怎样。可是大卫呢，他跟神这样亲近，他已经能够体会神的心，了解神心灵的那个脉动，他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体会神，他说，神啊，其实祭物跟礼物根本不是你所要，你不会饿嘛，你不需要吃这些祭物礼物，这只是一个表征而已。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跟赎罪祭不是你所要，你所要的是什么？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两句话加上第六节这个就是一个启示，神给大卫王的一个启示。记不记得希伯来书第十章，基督来的时候他就引用这个话，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对耶稣基督来讲，耶稣在地上要怎么活，圣经都有预言，所以他的事在经卷上记载。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我们从旧约一直看下来，摩西五经、先知书、诗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活的。比如说 以赛亚书五十章那边讲到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在，耶和华使我能听，神使他有能听的耳朵，他就慢慢聆听神的声音，然后呢，他听到神的声音以后，他不会违背，他一定去顺服，这个都在预言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样式，他说我的事在经经上已经记载，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写，你的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不是写在书卷上，你的律法是写在我的心里，对基督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就是圣经已经把神的训诲，神期待我们怎么去做的，写在圣经上了。什么时候神向我们开启，我们就不高兴。好，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所以诗篇四十篇，好喜欢。我才信主没有几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团契送我们一本书，有两本书让我们选。我选的其中一本叫《祈祷》，就是哈利斯比写的《祈祷》。然后呢，他们就请团契里边写字很漂亮的姐妹们，帮我们提我们所喜欢的这个金句在上面。那他们要帮我提说，你要什么样的经句？我就说诗篇四十篇第七第八节，我还记得很清楚哈。感谢主，第二个赞美。那三十四篇第一节，好，我们这边我们这几节我们来读。我
要
时
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
我
的心必因
耶和
华
欢
跳，
谦
卑
人
听
见
就
要
喜
乐。
我们
和我当称
耶和
华
为
大，
一同
高
举
他
的
名。好，我们先停到这边，停到这边就好了。你知道他这个时候是在很可怕哈，这有人说，这不是以色列的那个吗？哇，他被认出来了，他吓坏了。他本来逃到别的地方去，以为可以逃避苦难一点，没有想到被认出来了，他就开始中风了，中风慢傻这样子。那结果人家就把他，你为什么把一个疯子抓到我这里，把他赶出去，他就逃过一劫了。这个时候他就写这首诗歌，在那个那么危难的时候，他说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必过一劫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那个赞美就是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大神，神是全能的神，神是满有慈爱的神，神是眷顾卑微求告他名之人的神，要拯救求告他的人哈。赞美就在患难中哈。好，五十篇二十三节这一句话非常宝贵，我们一起读。
凡以
感
谢
献
上
为
祭
的，
便是
荣
耀
我。
那
按
正
路
而行
的，
我
必
使
他
得
着
我的
救
恩。
我们如果照着去做，我们就是在荣耀神，对不对？那个感谢非常的重要。我最近听叶光明牧师讲简短的一些话，他说信心，我们信从神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感谢多么的重要。一个能够信从神的人应该是一个感谢神的人，以感谢献上为祭，那表示什么？很多时候为祭，祭物，那祭物是不容易，对不对？以感谢为祭表示说，有些时候在一个环境里边要叫我们感谢很不容易， 顺境的时候感谢很容易，对不对？得祝福的时候感谢很容易，可是如果是在逆境，在亏损，在一个很多的患难里面，你要感谢神，凡事谢恩嘛，好事也感谢，坏事也感谢，这样子就是在荣耀神哈。所以我们要学这个功课哈，被践踏，被厌弃，被误会，啊，被冤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感谢赞美神哈。那这样就是在荣耀神，因为如果不是神许可，这些事都不会发生。神为什么许可这个环境降临到我？他在训练我，他在调理我们这个人，把我们里面有一些不属于，就是说早早把我们剃掉的，因为新耶路撒冷里边没有天然的，新耶路撒冷里边都是耶稣光，好，那个新耶路撒冷那个光辉就是耶稣，就是羔羊，按正路而行的，就是按神的路，神的意思，耶稣就是道路，按他的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个我们如果照着去行，我们一定会经验到那个实质。好，95篇，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3节，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我们的赞美就是耶和华显为大，他的确他就是那么大嘛，因为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所造的，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他那么的全能，那么的伟大，我们因为这样来赞美他哈。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我们也是他造的。真的，我看手机，我比较有点多看养生的那个，特别人家那个有一些专家讲到我们人体的结构，真的太奥妙，太奥妙了哈！我们是他所造的，那就西医就是有病一病，有头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中医他是找到那个源头，啊，找到那个经络，找到那个我们里边的结构。然后叫我们怎么样去调理我们里面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哈，所以我们是耶和华所造的。你看，我们这个人受造奇妙可畏，哈，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所以当然我们要来赞美他。那如果我们赞美他，尊他为神，用感恩的心来尊他为神，来感谢他这么善待我们，把我们造成这么奇妙的一个人，为什么我们不照他的话来活呢？我们照他的话来活，我们这个人的身心就会健康，对不对？好，96:1-7，这个我们大家都会唱，好。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好，就是这样。好，4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6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不仅有耶稣的荣美，神的能力，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 荣耀不归给我们，都是神做的，能力归给耶和华，愿能力归给他，好叫他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引导我们来走他的义路，来得救。哈，150篇，150篇，我们大家都会唱。哈，这一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弦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把赞美他，用高声的把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短短的六节讲到，你们赞美他要在哪里赞美？在神的圣所，就像我们讲，好，在显能力的穹苍，任何地方都可以赞美他。哈，第二节为什么要赞美他？因他大能的作为，按着他极美的大德，如何赞美他？用脚声、鼓瑟弹琴、击鼓跳舞，种种哈。谁要来赞美他？凡有气息的。神是这么奇妙的神。OK， 好，宣告很重要。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哈，啊，当我们在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被假设，我们在一个压制我们的环境，我们不被压制，我们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神，耶和华是拯救我的，是救我突破的，耶和华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宣告，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耶和华如果是我的牧者，他可以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可以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为什么我不来亲近他，让他的心意在我的里面，好叫我晓得怎么跟被他引领，对不对？所以宣告很重要，哈。第五、第六节，那我们一起读。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们都可以这样宣告：即使我是在征战的里面，有敌人在我面前，主啊，如果我里面没有罪孽，没有破口给仇敌，如果我里面是一个要按你的心意而行的，不论仇敌再怎么大，你都可以让我在敌人面前好像享受到那个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的圣灵临到我。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一个顺从神的人，我们如果是一个顺从神的人，圣灵一定会赐给我们，圣灵可以使我们得胜。 OK， 好，我的时间不多了哈。27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这个就是一个宣告，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表示有患难会叫他害怕，对不对？他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他是作恶的，我是要靠神行善的，他要来吃我肉的时候一定半跌扑倒，因为耶和华必帮助我。这个就是一个宣告。好，好，27章第8节，大卫是能听到神声音的人。你说，神啊，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一听到，那时我的心就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向神有这个陈述。哈，好，上个礼拜 我讲到116篇，这个也就是一个宣告，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怎么说话？那个时候他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可是因着信，我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不论环境多艰难，神啊，我要依靠你行活人的路，我不要被困境压制住，我不要被那个其他的一个负面的想法哈，我要靠你行活人之路。118篇17节这一句话是叶光明牧师，他说他在服事，他后来有那个广播的那个广播的那个服事，他说这一句话他帮助了许多人，有一些人忧郁症，有一些人这样那样很不容易，他们说你要起来宣告，你要宣告，虽然你的身心情况很危殆哈，但是你要起来宣告说，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叶光明牧师说这一句话，这个宣告，他说我必不致死，虽然情况看来很危险，可是我必不致死，仍要存活，就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当存活下来的时候，就可以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对不起，我的时间还是没有控制的很好。我们再来唱一首《爱中相遇》，好不好？好喜欢这首歌。不知道大卫牧师有没有上来。